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在一起，借着列王记上所记载的经文，我们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借着这一卷书上所记载的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我们恭敬的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读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先把这两段的经文读一遍，第三章跟第四章。好，那就开始。
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抽函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抽函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西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抽函，他在抽函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不然，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和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爸爸说，就为他承担，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是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忽然住在你所拣选民中，这是多得一块牲畜，所以请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好和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不别，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受，我就应你所求的，是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做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上的日子，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神设摆宴席。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
天亮的时候，我起来要喂我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只是天亮，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这妇人说，不然，我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我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起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我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我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我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二十六节，我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这 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撒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耶沙法做史官，耶尔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赫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
亚西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所罗门在以色列前订立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月。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山地有便户尔，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伯哈南有便迪甲，在雅鲁伯有便西西，他管理梭哥和西伯全地，在多尔山冈有便雅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哈法为妻。
在他那的母亲卓都靠近达他拿殿下面的伯父全地，从伯善到亚伯西，以何拉直到西面之外，亚西律的儿子达拿在基列的沙漠有遍基列，他管理在基列的亚拿雅尔的臣地，巴山的雅尔和伯地的大臣六十座，都有城墙和城镇。在马哈念谷地多的儿子亚西马达，在拿佛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莫为妻。
在以色列汉谷地有户三个儿子巴达，在撒迦的帕布为妻，他是雅米有在基地，就是从前属亚伯利往西头和巴沙王的基地，在乌利的儿子基别一地管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沙那么多，都吃得饱。
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粗面60戈，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包子并肥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士巴，还有马车12000，那12个官吏，虽然正月恭喜所罗门，并一切与他同起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快马和大麦和干草送到那官吏那。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的以汉并马和的儿子西麦，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500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第三章结束。 第三章的时候啊，我们再从复习一下，就是整个列王记要告诉我们，就是啊，神的百姓，或者我们如何在世上啊做一个属神的百姓。那么属神的百姓，他却用王啊，用王的这个位份来做记录。那王啊的位份来做记录，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王的身上来看我们一个人怎么样的在当中啊看到神给的位份啊。当神给位份了以后，我们在当中如何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位份？那这个才是信心信仰的重点，信仰的重点啊。上帝给他所造的受造物都有一个位份，那么根据他的生命啊不一样啊，给的位份也不一样。从最啊从人看来说比较低等的啊生物有他的啊这样情境啊，然后越来越高到人的时候，人的位份就不一样，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的位份，按照这个位份，人就有一个啊神所托付给人的啊位份上的职责，那就是管理啊神所造的管理。这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所以贵位份给了神，就把那个相对于位份的职责给我们。那天使也是一样，天使有了位份以后，他们啊就得了一个他们在位份上啊的一个职责。那这个职责是什么？那从圣经告诉我们啊，天使是为啊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天使到后面才知道，原来他们要做的事情，上帝在他们身上是要他们来成就上帝在人身上所要做成的。所以天使啊要来成就这件事，为成就、啊、救恩的人效力。所以魔鬼为什么我们称他是魔鬼啊？因为他破坏的啊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要让人可以让人受装备受建造，能够承受救恩。那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破坏。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破坏啊，上帝啊要开始来建造人的生命，使人承受救恩，但魔鬼就破坏。承受救恩就是承受神所要预备给人那个未来的国，未来的国。那魔鬼就破坏、哦、破坏。所以这个破坏的结果，当然我们从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来成就了这一个救恩。好，那我们要谈的重点是信仰是什么。信仰要记得，信仰是从位份开始的，从位份开始的。那么人受造，人就有人的位份，我们受造到这个世上来也有我们的位份。所以我跟大家交通过，这个位份从一开始我们是为子女，那子女的位份，那我们结婚了，那我们就有夫妻的位份，那我们有孩子的就有父母的位份。所以我们人所承接的位份是在一个关系上面，上帝给我们，我们跟神，我们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孩子，这是我们的位份。那我们在世上除了人际关系的位份，人际关系也包括工作上的主人跟仆人，也包括我们在跟其他众人的关系，就在社会上的位份，我们是国家的国民。所以当我们位份会先给我们，那么神信仰是什么？信仰当位份给了以后，上帝就把这个位份他所期待的目的或者目标或者要求给我们。我再提一次，上帝把位份给我们，就会告诉我们他在这个位份上他期待我们怎样，他希望我们怎样，他要求我们怎样。所以从位份来思想的话，最好的一个可以思想的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士师以后，就是用王的身份来思想，王的身份来思想，因为王就是一个明确的位份，明确的位份。那这个位份呢，上帝就开始 从他的话语里面就有要求了。如果你要做一个王，我把这位奉给你，那你要怎样？我们复习一下，从生命记就讲，第一个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位分是上帝给你的，你不要担心有人来夺你的王位，你不要担心这个那个，你好好做你的王。第二个，你要把律法书上抄写一遍，意思就是你要熟读律法书上的话，熟读神的话，照着遵行，照着遵行。再来一个，不可以不可以有那些学习外邦王的那些不好的行为，什么多有妃嫔啊，然后建造大王宫啊，或者是这一个多有这个兵丁马军马武力啊，这些上帝不要，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位份上去看，就可以思想每一个位份给了上帝就给要求，对不对？好，从创世纪开始你就可以思想，上帝给亚当夏娃位份了，然后就给要求是什么？你要做这些事，但善恶树上的果子怎样？不可以吃。所以他是有要求的，有要求的，给位份有要求。上帝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所以以色列人在以色列营中就要怎样？洁净，洁净，对不对？上帝说你要洁净，因为我在你当中走，所以你的营里面要洁净，不能有污秽的，不能有脏的，因为上帝会惹神的愤怒，对不对？好，所以信仰从这些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我要谈的列王记要告诉我们是位份，上帝给位份，所以从位份里面人会想到了什么？人会想到的第一个，我有这个位份，我又有权力，力量的力，对不对？我是做父亲的，所以我就要求我孩子你要听我的话，对不对？那么对，你是做父亲的，你可以要求孩子听你的话，但是你怎么让孩子听你的话？是你只是用你的力量，用你的权势去压他吗？那我们知道了，如果你只用你的力量，用你的权势来压他，你只能压一段时间，小时候他可能会听你，因为他没有办法反抗，是不是？可是长大呢？长大不尽难，长大不尽难，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位份以后，在这位份上对我们有权利，但怎么使用这个权利，怎么使用？第二个，我们也有义务，不要只想说我有权利哦，你做那个位份就有什么那个位份上的义务，义务就是职责，就是你的责任，你要完成的责任。你做父亲的，那你的责任是什么？我刚才讲上帝把要求告诉我们，对不对？你要让你的儿女学习上帝的话，走在正道上，对不对？你要教导他，引导他，带领他。然后你是做父亲的，你就要照顾你的一个家，因为你是这一家的头，是不是？那你同样母亲也有一样，你有位份，你就有权力，力量的 power， 对不对？但你就有义务，就是你的职责，你的职责，上帝就跟你要职责，不会说哦，我给你权力，然后呢随你做，这不行的，你既然是神的仆人，上帝会跟你要职责，对不对？第三个，你在这个位份上就有权力，利益的利，利益的利，权力，两个权力不一样，一个是你所掌管的 power， 一个是你在这个位份上所当得的份，知道吧？就是你的权力，当得的份。我又一直用当得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力，权力，但是呢，你如果超过当得的，那就怎样？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你有当得的，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你做一个父亲，你有当得的，你的儿女要尊敬你，对不对？哦，然后啊，这个他在你这个父亲的位置上，孩子要接受管教，这是你当得的，哦，他应当尊重你，这是你当得的，有当得的，但不能够超过当得的。比如说你跟孩子讲，我是父亲，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分对错都听吗？哦，你说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所有的事都照你的意思吗？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不对，就是他认为是他当的，可是他不知道是他对。
对，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是什么？把那个要求给我们，把为什么要把圣经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从这当中去分辨。我在讲，我们有权利，对不对？那你权利要怎么使用？你有职责，你有义务，你要怎么样完成你的职责、你的义务？你有当得的权利，别人应当对你怎样？那你怎么样来得、拿跟不拿？那我讲一个使徒保罗的例子。使徒保罗说，我是靠福音养生，靠福音养生，意思就是我只要传福音，那从领受福音的人他就应当怎样？
奉献，
这个才是合理的，对不对？这是他当得的，当得的。所以腓立比教会给他奉献，他怎样拿？虽然腓立比教会很穷，但保罗说，你们虽然很穷，因为哥林多后书讲他们在极穷之间，那既然你们极穷，你们还愿意奉献，保罗说我还是拿，哦，但是我把它当作极美的香气献给神。但是呢，哥林多教会很有钱，他们也给保罗奉献，保罗说怎样？我不拿。所以你看，当得的当拿的他不拿，当拿的他不拿，对不对？哦，然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照理说他有权力，力量的力，权力来责备他们、管教他们，对不对？可是呢，哥林多教会不听话，所以他就不用这个权力，反而用什么？反而他放下身段去苦劝他们。哦，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他放下身段怎样去苦劝他们，然后说什么？我希望我去你们那里的时候，到后书他就讲，我不要带着刑杖去，对不对？刑杖是他的权力，怕是不是？他说我希望不要这样去惩罚你们，哦，我希望我去的时候，我带着温柔去，带着温柔去。所以啊，所以你看你怎么使用权力，哦，怎么样尽你的职责，怎么样得你当得的，怎么样得你当得的，这就是信心的挑战，知道吧？就是上帝把目标给我们，把位分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在这位分上帝要期待的是什么，然后把话语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就从这位分里面得了当得的权利，当承担的被托付的职责就是义务，再来我们有当得的份，哦，当得的份，对不对？要了解，哦，然后接下来的才是重点，我们怎么样走信心的路。如果你把前面讲的权利义务跟当得的权利利益的话，当用律法来走，那就是走律法的路，走律法就是死路，走律法就是死路，知道吗？走信心才是什么？活的路。哦，好，那这个我今天花一点时间讲，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谈信仰的重点。哦，好，整个思考是这样子思考，上帝把位分给我们，你是做父亲的，对不对？好，做父亲一个位分了，做婚有没有权利？有权利给你。有没有职责？哎，职责也因为父亲的这个身份托付给你。有没有你可以享受的？也有， 给你，对不对？那你说好，那我就随心所欲，不行。上帝说你要怎么做父亲，对不对？把目标给你，你要怎么做父亲，你要怎么做丈夫，你要怎么做儿子，你要怎么在工作上，你要怎么做上帝的仆人，目标都给我们了，对不对？条要求都给我们。好，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行，怎么样行。如果我们走的是律法的路，如果我们走的是律法的路，那我们走的就是一条啊，掌握在自己手中，依靠自己的路。最后我们的自大自私，我们的自大自私，我们罪的本相会把我们吞吃，知道吗？因为我们人就会被吞吃，这就列王要告诉我。那除非我们走回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提的，你要从这当中，我们要从这当中去思想什么才是信心的路。好，要记得信心的路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好像我有很信心都依靠神，我什么都不做，这不叫信心，知道吗？因为上帝 有目标在那里，你有目标在那里，你要去采取行动的。好，那要讲这些呢，我先举一个例子，好，给大家去思想。亚伯拉罕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撒，他要为以撒找一个妻子，对不对？然后他就把他的老仆人找来说，你回我的老家去，替我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来，然后就告诉他了。然后呢，老仆人就想，哎，那如果这个女孩子不来呢？那亚伯拉罕说，如果她不来，你娶的事就跟你无关，对不对？但你要忠心去做这个事。仆人就发誓了。 OK， 好，那你看，第一个目标给了没？给了。要求给了没？给了。要求是什么？你一定要回到本家去，从当中找一个女子，对不对？要求也给了，目标也给了，要求也给了。接下来老仆人就要怎样？采取行动了。行动。好，所以他就带了 十匹骆驼，还是20匹骆驼，带着所有的这个嫁妆，对不对？啊，就聘礼，带着聘礼，然后就往了拿赫的城去，对不对？好了，走到拿赫城，他会不会说，上帝啊，我也没办法啦，这么多人我要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办。如果这样就不是信心，知道吗？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要尽你所知的竭力去追求。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我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没有竭力追求没有信心，知道吗？你要怎么样竭力追求？所以这个老仆人就开始祷告，你知道吗？因为这是替我主人做的事，对不对？我的主人是一个信靠，为什么要我来这里找这个以撒的妻子？因为信仰的缘故，是不是？所以方向要正确，要符合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就开始怎样祷告，祷告神，上帝你要为我开路。这个城里面的年轻女子在哪里？在井旁，等一下他们都会出来打水，对不对？那出来打水这么多，哪一个是？那你就要思考了，哪一个是？所以老仆人就说，我跟他们要水，看哪一个有爱心给我，对不对？ 你一个人 跟人家要水，人家不一定给你，对不对？第二个，这个爱心也不能一时的。所以这老仆人说什么？他不仅把水给我喝，也打水给骆驼喝，对不对？就表示说，哎，这个女子呢，她不仅是有爱心哦，而且也要有见识，对不对？可以说哦，一看到这个啊，我有需要，对不对？而且也热心，那动作也勤快，对不对？十匹骆驼，哎，要打多少水才够他们喝？他就 用跑的急急很快的去做，对不对？所以这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我们常常讲有没有信心是在我们的行动上显出来，知道吗？行动只是证实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我们的行动证实我们的信心是如何。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这是对的，但要记得你怎么证实你是因信称义。我怎么样证明我是因信称，我是一个因信称义，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因信称义，那你怎么证明？是在什么？行动上，行动上。所以这个叫信心，信心一定有一个竭力追求，你要用心，用上帝所给你的智慧努力去做。所以这就是我前一次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对不对？做一个聪明的童女，你要用心去做，绝对不能不用心。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够给人家的一个印象就是反正上帝会照顾我，我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就在当中要用心的，用心，用心的去照着上帝的吩咐，用行动显出来。那这样子不是律法，知道吗？律法你是说我照着规条做，这是律法。你是往上帝要你的方向去做，然后相信上帝，这就是信心。你不是违背律法，你是让律法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一个保守，然后你去活出来，活出神要你活的生命来。好，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当我们讲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时候，从这个列王我们就要看到的，上帝会把目标告诉我们，然后他应许我们，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怎么去执行它。那这个执行的当中，就会把人的问题揭露出来，就这个礼拜牧天牧师讲到的，你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对不对？那么你为了这个目标去达成的时候就要当心了。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就会从当中怎样，不小心就会在当中隐藏着藏着。好，那我们就来回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一开始跟大家说过了，所罗门就跟法老王结亲了，这个就是隐患，知道吗？这就是隐患。你按着当时国际的形势，你觉得这样子对国家最好，那这样对国家最好，你采取了这个步骤，但是呢，你等于是让自己陷在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当中。你做这个事，就让自己落在非常大的试探当中。第二个，你为神的殿，那殿建完了以后，百姓的信仰没有因着你建的殿，有没有因着你所建的殿而回到神所喜悦的路上？但是呢，这里讲秋坛还在，一直到后面仍然在，表示什么？表示所罗门你建完殿了，你却没有使以色列人的信仰归正。所以这个就是隐患。你在你的权力跟职责上你去做了，但是最后有没有隐患在那里？再来，你做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做判断，听颂上帝喜悦，因为你要尽你的职责。所以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在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位份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这种智慧。你说我是做母亲的，那我怎么样有一个做母亲的智慧？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每一次都大声，每一次都唠叨，每一次就用这些刻薄的话讲，那你要求智慧， 求上帝给你智慧。你要知道，你说上帝，你给我耐心，上帝会给，但我们愿不愿意采取行动上来照着神的话来自我约束。所以你可以跟上帝求智慧，因为神乐意赐给我们，我们按着职责所求的，上帝都会赐给我们。按着职，我再讲一次，按着职责所求的，上帝会赐给我们，因为他是他托付我们的。所以主耶稣讲的比喻讲，按着才干，给什么一千两、两千两，对不对？所以他按着我们的职责，他会喜悦我们，在这个尽职责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祷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了这个妓女的例子，妓女的例子，最后以色列人都敬畏所罗门，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那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上帝的帮助，使我们在这个位分上被尊重，在你的位分上被尊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做一个父亲的人，能不能在你的位分上被你的儿女尊重？好，我们做一个母亲的人，或者做一个丈夫的人，能不能在自己的位分上被尊重？我即使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小职员，能不能在一个小职员的位分上被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三章的结束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心中有从神来的智慧行事的话，最后人会怎样？尊重我们的位分，尊重我们的位分，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我想怎样就怎样，不是，而是当我们有从神来，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在当中行事为人的时候，那么最终我得到的是别人怎样尊重我们，就我们的位分尊重我们。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所看到的。所以一开始第三章呢，就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从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就是我们领受的位分，我们就有权力 power， 我们就有职责义务，我们就有当得的份，知道吗？那这三样不要随心所欲，一定要照上帝的吩咐。那这个吩咐，我们走的是信心的路，相信上帝给的，我们照着他的话依靠他，上帝会自己来成就的。我们有不足的跟上帝求，那么我们照着所求的，上帝会赏赐给我们。那我们所行出来之后，我们就使得人在我们的位分上尊重我们，尊重我们。好，这就是我们讲的信仰，信仰。所以不在乎我们的位分在这世界上是哪一个位置，不在乎这个位置，在乎我们在这个位分上是不是能够有信心在当中仰望神，倚靠神，那活出那个信仰来，那么人就在当中尊重我们。所以圣经的例子很多，你看拿俄米跟着她的丈夫带两个儿子，因为饥荒的缘故到摩押，对不对？最后两个儿子死了，她回来了，带着一个媳妇回来，两个寡妇回来了，你想人会怎么看待他？人就喊他拿俄米，拿俄米，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对不对？我现在很苦， 是不是？所以人一开始心中会有很多想法啊，谁叫你当时一有饥荒就怎样，就跑到外国去，对不对？谁叫你不好娶个以色列人，娶了什么摩押人，对不对？所以人会有很多解释，根据我们的事实的现况做很多解释。你能解分辨吗？你不没有办法分辨，因为事实在那里，事实在那里，是不是？但是接下来人就会开始转换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让人显出他们的不好，反而显出路德反而显出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勤快，非常用心，在当中照顾自己的婆婆，对不对？这就是信心的信心生活，信心生活。他知道他的位分啊，是一个媳妇，他就听他婆婆的话，尊重他的婆婆，尊重当时的习俗，他就用心去做。这就是信仰，信仰就是这样。等他照着做，人就开始在他的做出来的生命当中去尊重他，所以波阿斯就尊重他，尊重他，最后他生了孩子，大家都祝福他，是不是？所以我们信仰的道路是这样，是一个位分上帝给的，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位分上，记得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使我们的权利。我刚才用保罗做例子的，保罗不一定使用他的权利，保罗也不一定在当中啊说哦，这就是我当得的，你们就要给我，他也不一定都拿，有些奉献拿，有些奉献他不拿，对不对？还有他可以不用支帐篷，可是他愿意支帐篷，所以他就要比别人更加什么辛劳，辛劳，这些都是用来显露出他对神的信靠，信靠的心。但是别人学的时候，别人拿来学就变律法。为什么？你想想看，所罗门在这里有一次这样判案的经验了，对不对？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会怎样？能不能故技重施啊？不行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在公司里面做管理那么难？因为你第一次做有效，第二次呢？第二次不一定有效了，因为你的员工已经知道，哎，这个老板会怎样，他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样迎合你，对不对？第三次呢，你大概分辨不出来，你大概分辨不出来。所以一个王做久了会怎样？你的底细下面的人都怎样摸得非常清楚，所以王就失去他的安全感。当底下人都摸得很清楚的时候，王就觉得自己被下面的人怎样牵着走。你去看历史剧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所罗门这个智慧的事做一次，下次能不能用你们知道了。上帝给我们看的不是叫我们照着方法行，知道吗？而是让我们知道依靠神，在不同的情境去依靠神，相信神，把那一个使我们在职分上尽我们的义务尽我们的职责所需要的赏赐给我们，这就是信心。这一次是这样，下一次可能那样。那如果我们不经意的话会得罪神，知道吗？你看摩西够忠心了吧，对不对？最后发生什么事进不了迦南地，就是击打磐石，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就击打磐石啊，对不对？那第二次呢？第二次他知道上帝说吩咐磐石，可是他实在气不过了，就怎样 巨大。所以我说的人真的要当心的是这个，我们一不当心，我们的罪的本性就会怎样跑出来，跑出来。好，所以所罗门呢，一直所罗门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来进到第四章来看。所以第四章开始，所罗门有没有智慧？有。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王的组织。前面两次的组织呢，都是大卫王做的。到了所罗门王呢，你就可以看到他只组织更大，组织更大，分工更细。哦、除了有祭司、有书记、有史官、有元帅、有祭司长，有然后他又多了众吏长，还有呢做一些服苦役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你国家越来越大，你需要的同工越来越多，是不是？你的组织就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庞大。所以呢，问题就怎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然后接下来第七节，他立十二个官吏，也就是把整个国家分成十二个区块。除了犹大他自己族所在的地方呢，其他他分个十二个区块，知道吗？这个十二个区块呢，他就要求他们每年每一个区块这个官吏呢，就供给王的需要一个月，所以等于是缴税，对不对？而这缴税是怎样啊？是看起来是一样的公平的，对不对？可是重点是每一个区块的人收入会不会一样，人数会不会一样，不带进来，对不对？总是会有变化。但是呢，所罗门就觉得哎，这样很公平，就是啊，就好像我们把台湾分十二个区块，对不对啊？每年有一个区块的人去负责国家的支出，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子，就这样子去做。而且这当中呢，有些人是跟所罗门联姻的，联姻的。那然后他就把这些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所罗门用他的智慧来管理他的国家。用智慧管理国家，也基本上组织上来说也没有什么大错。记得、哦、组织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错，知道吗？问题会出在哪里？你觉得公平的作为最后还是出现在执行的什么人？环境是会变化的，环境，记得环境是会变化的。所以人，这个列王记也会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情境是会变化的。你一开始做的制度你认为很好，只能好一阵子而已，很快就会失去那个好，很快会失去，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些做法都是做在人的身上，人自然而然会行出许多巧计，这是我们在传道书讲的，对不对？你说以前啊，三十年前大学联考不好，一试定终身，对不对？虽然那个联考从某个程度有象征性的公平，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前的联考很有意思哦，不管你是达官显要，家里多少有势力，考不上就是什么？考不上。你要知道，考不上就是考不上。哎，不管你爸爸是谁，反正你就是没有路可以去考上就对了。那是以前的方式啊。然后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不公平，不公平，然后改到现在，有让学生轻省吗？有让教育会比较好一些吗？我不知道，我看不太出来。好，为什么？就跟你现在入学一样，你说我们分区入学，对不对？好，大家学生不要奔波，可是家长会怎样？看好学校在哪一区，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看怎么样可以进那一区的学校。你说户籍要在，那我就怎样？ 我就欠户籍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政策，就一定会有什么对策。那你说我们用国外的方法来，为什么国外可以我们不行？因为你民情根本不一样，民情不一样。你说把美国那一套拿过来台湾，一定 不能用嘛，对不对？在美国你很少去说，哎，我们家的户口换你家哈，他们的人不做这个事，知道吗？第二个，越区就读，你可以越区就读，但你要花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它地方太大，一个区很大，你越的区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国外可以用申请，申请有没有弊端，或者说有其他路可走？一定有。你找那个参议员给你写推荐信，有没有效？绝对有效，你知道吗？在美国绝对有效，参议员呢，对不对？哦，你找国会议员帮你写推荐信，一定有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这样子，哦，所以你只要有政策就有对策，知道吗？啊，你那一套拿到台湾来就会怎样？就要一团乱了，哦，因为民情不一样。不一样，哦，那就学贷款好不好？很好，但国外的就学贷款谁付？自己付，你知道吗？你孩子带到高中毕业是他的义务，知道吗？高中毕业以后是谁的？自己要付。哦，那你要贷款你就去贷款，哦，也不需要家长签名。那贷款以后你自己负责，父母也不会负你的责任。那台湾是什么？台湾你去贷款，父母要怎样签名，最后谁负责？好，我讲这些只是跟大家提，就是很多的组织是需要的，组织需要管理，管理，那管理就是一门非常要紧的学问，因为人心是变的，人是不一样的，情境我也会跟着变，时代的情境跟着变。那这个圣经写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开始很富强，他可以制定很多的方式，很多的架构，觉得让国家可以运作得很好。但是呢，不要忘了，组织跟人一样会老化，知道吗？会老化，没有更新就会老化。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二十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上帝赐福给他，所以二十节讲犹大跟以色列人，就北国南国跟北国的人，当时呢社会一安定以后，人口就会增加很快，在古代的现象是这样，一动乱人口就会降低非常快。所以以前啊，在隋唐一开始盛世的时候人口很多，对不对？到后来安史之乱之后呢，人口损失一大半，所以古代的战争是这样，很可怕。所以盛世的时候人就增加很快，所以犹大跟以色列人吃喝快乐。那他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周边的国家都给他进贡。那接下来就讲到他每天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细面是讲到加工磨细过的面，是有钱人吃的，或者招待贵宾的时候用的，一般人不会磨这么细，就用粗面。然后呢，这个粗面多少？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羊一百只，还有其他的肥群，这些。然后管理四境都平安，所以以色列人都安然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葡萄树下居住。然后套车的马四万，马兵一万两千，这是特别的事，因为以色列人以前没有马，所以从这边呢开始，从埃及 啊，从北边还有北边的亚兰，他们开始有马进来，啊，因为以色列早期他们的丘陵地马不适合，马不适合，啊，好，那么这些官吏就按着需要，啊，然后供应给王宫，所以二十七、二十八说啊一无所缺，好，所以这边上帝保守了整个啊以色列国。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居，哦，那一切看起来也运作得非常好，嗯，然后所罗门呢，接下来神赐给他什么，所以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神赐给，神赐给的，所以所罗门的一切，这圣经要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的，上帝赐给他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广大的心，哦，那么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所罗门不会因为自己啊非常有本事非常有能力而在当中狭窄，反而他有一个广大的心在当中。好，然后三十一节，他的二三十三十一节，他的智慧比东方人跟埃及人更高啊，东方人呢就是讲到波斯这一代的人，波斯巴比伦这一代的人，因为米索波大米平原呢两河流域的发展啊，比这个啊巴勒斯坦这些地方早很多，哦，然后还有埃及的发展也比这两个这个地方早很多，哦，所以他们的文明都比这个巴勒斯坦人高，哦，所以东方人的智慧跟埃及人的智慧都比他们高，然后呢，啊，所罗门却能够有智慧高过以色拉人以探跟马和的儿子西曼，啊，贾各达大的智慧，这些都是写诗篇的，诗篇八十九篇跟啊八十八篇，哦，就是以探的诗，哦，然后列国都知道他的智慧。三十二节，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所以箴言啊，大部分在我们箴言看到的啊，都会列明是啊，箴言的一开始就讲什么？箴言一开始说以色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所以一开始的最前面的一大部分呢，都是所罗门王的什么箴言，啊，所罗门王的箴言，啊，这就是所罗门讲过的劝世的话，啊，然后呢，到这个到后面也都是啊箴言，还有一些箴言的话，哦，好，然后到三十章啊才是其他人的话，哦，啊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哦，这是后面才是。所以你看所罗门王讲箴言讲很多，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智慧，给他的智慧，那么 让他能够从当中讲述一些话，告诉人怎么样处这世界。好，那么上帝也给他做诗歌，做了一千零五首，一千零五首。不过很特别的，他写的诗歌里面记录在诗篇只有几个，标明的就是两个，六篇。还有一个是归他算他的，就是雅歌，那诗歌大部分是他父亲的，所以这是我们啊从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的经历啊比较特别，他受苦的日子太少，他受苦的日子太少，所以他只能告诉人箴言，知道吗？他父亲受苦的日子很长，所以可以有诗篇，知道吗？所以受苦的时候读什么？读诗篇。你受苦的时候去读箴言，你就会怎样？啊，你觉得我已经这么苦了，还要这样要求我，知道吗？所以受苦的时候，我们喜欢读什么？诗篇。好，然后他也知道上帝的创造， 草木、香柏树、牛膝草、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就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一定要去知道上帝的创造。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对大自然要很熟悉，或者是有心去认识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可以帮助我们敬拜神。因为从大自然里面我们可以去看见上帝的创造的奇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的。然后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差人来听他的智慧的话。好，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所罗门是一个上帝祝福的王，所以在当中上帝给他的这些啊，要他去在当中用心的，所以他就会在当中写下行事为人应当要怎么样才是有智慧啊，然后也写下雅歌，雅歌也是他写的。好，所以我们读完第四章呢，就看见上帝先给人，先给所罗门，给所罗门，然后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的信心的路是怎样。所以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王。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停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一起读，这两章我们一起读。好，我们继续开始读。好，
第五章第一节，特罗王西南和逊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举所罗门，就去他国当中，并且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南，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立誓为征战不能没有，我主都走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赐为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们建殿。所以求你吩咐我的仆人，带领那人为我拔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留下希勒人善于拔树木。”既然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仆人，治理这众多的民。”既然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再到香柏木和松木，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地面上拿走麻子，不易。”
所罗门给西兰麦子二万戈尔，清油二十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选出的人共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1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米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万扛台的、8万的在上岛石头的。
此外，所罗门用3300铢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希伯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殿前的廊子长25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轴。右殿做了严谨的窗笼，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房屋。
下层宽5轴，东层宽6轴，上层宽10轴。另外房屋的两 和别样体系的声响都没有听见。在另右边当中的棚屋有门，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会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棚屋，每层高五丈，香柏木的栋梁遮在殿墙板上。
因为我的福尔摩纳福尔摩说，若到你所建的这殿，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以色列。所罗门建造殿，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底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
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座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
23。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五章跟第六章，那后面会讲到第七章，那到了第八章圣殿建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罗门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就是要他建殿，因为原来他父亲想要建殿，那但是呢，上帝不给大卫建殿。原因是这个上帝有自己拣选的人要来盖这个殿，还有一个就是大卫杀了太多人，他手上沾满了太多的血，所以上帝要一个和平的君王所罗门来建这个殿所罗门来这个殿。那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有它的这个预表性的意义预表性的意义这个殿神的殿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盖起来？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 死而复活以后，耶稣得胜了之后，他变成真正那使人与神和平的王。所以当他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的话。耶稣当时曾经跟门徒讲，这个殿要被拆毁，但三日以后要重新建造起来，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说的。所以呢，在当中就表明了一个建殿呢，是成为一个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人手所能造的殿只是一个预表性的让我们看见那人能做的只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本身呢，如果只有工作的话，那就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工作的本身一定要带出生命来，如果工作的本身不带出生命的建造，工作就没有意义。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信仰的开端是上帝先给我们位分，然后给我们职责，就把工作托付给我们，对不对？那托付给我们以后，如果我们只是去完成工作的话，这个价值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因为工作本身，职责本身呢，在建造，在用它用工作的历程来建造生命。如果工作的历，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建造工作的作品的话，那我再说，那最后就是拆毁，因为它并不存到没有永恒性的价值。但是如果工作的本身带出生命的建造，那就带出它的真正的价值。所以上帝要亚当夏娃管理神所造的，他不是把工作做好，而是借着工作去建造他的什么生命。上帝把话语吩咐给我们，不是要我们照着遵行上帝就满意，而是在我们在当中活出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所以我们在活出上帝话的时候，跟我们在做工作一样不是说我有没有本事做成，我的做得怎样好，而要问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建造，我的灵命上有什么建造，这才是要紧的。所以呢，我们用简单的例子讲，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回来，你就要求他写功课，然后呢，他如果不写，你就拿个尺在旁边等他逼他，对不对？或者一个什么奖品等他去领，你做完就给你这个奖品。这些他会完成他的功课，但没有生命的建造，知道吧？因为他只是怕被你处罚，或他只是为了那个奖赏去做的并没有带出来他生命的建造。因为生命的建造，他必须是他的心主动的乐意的才有用，要不然只有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工作跟生命，工作跟生命。所罗门有从神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安排一个国家的运作，非常好，我不说这些不好，知道吗？但是这些有没有带来生命的建造才是要紧的。如果这些没有带来百姓生命的建造，人跟人之间就会起冲突，就会开始比较。每个地方一年十二个月，大家都分摊一个月，看起来很公平，对不对？但我说了不一定公平，为什么？因为如果北边收成好，南边收成不好，南边就会说什么？不公平啊，因为我们的收成比较差，对不对？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如果北边的人口多，那分担就小，南边的人口少，分担就怎样多，也不公平啊。所以不是你制度做好的这一切天下都太平了不是这样。所以工作的本身有没有带来生命的建造非常要紧。如果百姓在这整个的制度底下，组织的运作底下，没有那一个产生在当中的生命的建造或者生命的满足的话，那么你的工作只是工作时间过了以后就没了所以呢我们做 把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的职分上来想，记得、哦、一定要摆到我们的职分上来想。我们的每一个职分也是这样，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个职分也是这样，我们在当中尽我们的职责。那么要紧的是，那么我们的生命跟那些接受我们职责下帮助的他们的生命有没有被建造，那才是重点，才是重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所罗门怎么建殿。第一个，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这个是他爱大卫的意思，就是前面我们看过他是跟大卫和好、哦、因为推罗王啊不太一样，推罗跟西推罗王就是在推罗西顿靠海边，靠海边的 这两个城呢，他们是做买卖的，所以借着海运做买卖，他们把这个从这个欧洲这边来的商品跟从埃及来的商品，然后从推罗这边上岸以后可以往波斯的方向去，就是往这个巴比伦的方向去卖、哦、那所以它变成一个大的大的一个港口、哦、然后呢啊，它在当中啊，它在当中又靠近黎巴嫩，所以呢他们也有本事去把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砍伐下来。所以这些为什么？因为啊，这个铁器在古代的时候，铁器的金属铁的制作呢，啊，能力差很多。所以如果你要有好的工具的话，你制作铁的能力就要很强。所以早期以色列人是啊，早期以色列人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不会这个生产铁的、哦、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啊跟腓力士人打不赢他，因为腓力士人有铁，他们没有铁、哦、所以推罗王西兰呢，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只要周边的国家啊有钱，他就会跟他有好关系，因为购买力比较强，简单讲是这样。所以啊，但他也不希望跟所罗门这个以色列国家太平，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么征战，所以他就所罗门做王以后，他就去差人去见他啊。那么所罗门也差人去见他，他说啊，第三节哈、啊，所罗门就讲：“我呼大卫哈、啊，不能建殿啊，不能够为神建殿，现在视为安静的，可以为神的名建殿啊。”那么呢？啊，所以呢，你要帮助我在黎巴嫩砍伐香柏树，然后我会把工价给你，因为你们推罗西顿的人特别会砍伐这些树木。啊，那你可以想，三千年前的人啊，不像我们现在的砍伐树木啊，那确实需要有很大的本事，才可以把高山上的这些大的香柏木给砍伐下来。那么西兰就很开心啦、啊。很开心，因为你砍伐这些树木要花不少的人力物力，所以呢也要卖到好的价格，所以他就愿意，所以他就把木料从山上砍伐下来，再到黎巴嫩用海运到你指定的地方，再把树木这些木头呢从那个地方运上岸。要记得这些以前都是靠人力，靠骡子或者马或者牛来拉的、哦、来拉。那海运是最方便，因为木头可以浮在水上、哦、在上面啊飘着走。好了，那他缺乏的是什么？是食物。第九节你看、哦、你把食物给我，因为推罗西顿是海港，所以他人口多，但是他没有东西、哦、食物缺乏，所以所罗门就照着啊他所要的、哦啊，给他食物，麦子是两万戈尔，一个戈尔是220公升，220公升，知道吗？哦，如果你去外面买面粉，一包是多少？五百克就是0.5公升，哦，知道吗？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一包一公升的啊，220包就是一个，知道吗？啊、哦，然后20000，嗯，所以如果一公升的220包再乘以20000，就是440万包，知道吗？啊、哦，不过这是一年，好、哦，还要给它油，因为啊面粉啊麦子跟油，这就是最基本的主食哈、哦。好了。所以所罗门就给他这样，那彼此立约和好，所以所罗门就得到他要的这个啊这个木头啊香柏木。那人从哪里来啊？推罗人会，可是他没有那么多人力，所以人力呢，第十三节所罗门就挑30000人，那这30000人也蛮辛苦的，一个月上山去，两个月在家里，然后亚多尼朗就管他们。好，所以然后也不止这个，还要70000扛抬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所以总共用了多少？180000人。那你要想想看，以色列人才多少人、哦、以色列人才多少，用了180000人，其实用相当多人，而且这些人啊，都蛮辛苦的，哦，因为还要去山上，啊，砍伐木头蛮危险的，啊，开凿石头也怎样，很危险，扛抬的也很累，对不对？哦，所以呢，啊，一开始我猜想他们大概盖圣殿会比较开心一点，对不对？因为你至少是在做什么，神的殿，但后面盖完工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盖王宫的时候，后面我们会继续讲。你盖圣殿，可能老百姓还怎样，还会觉得说我们供奉其实，对不对？哦，大家还愿意摆上。后面盖王宫就不进来，就不进来。哦，所以他在这边呢，啊，就要去找这些石头，拿到以后印也不好印，知道吗？你们知道那个明朝这个永乐皇帝在明成祖在盖北京城的时候，那一块汉白玉怎么印？那汉白玉非常大的一块汉白玉，哦，几百吨重，然后凿好了以后，用冬天，哦，冬天。然后天气一变冷，就找人先把水倒在什么地上，知道吗？然后第二隔天水结冰了，再人再把那个石头怎样滑在冰上拖，几万人这样拖，几千人这样拖，拖的洒水，拖的洒水，嗯，印了很久很久才印到什么北京城。所以现在我们去看那个金字塔，都要去想那个石头怎么摆上去，知道吗？那埃及人他是用沙子在沙上面滑，所以他是沙子盖到哪里，沙子就要堆到哪里，因为在沙上面才会把石头怎样拉得上，哎，然后全部都盖好以后，再把沙子怎样清掉。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搭鹰架，知道吗？古代你去怎么去搭那个鹰架，把石头可以搬上去，它是用沙子。那在古代那个，你想这些都是人工的，所以为什么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可以去建造一个啊那样大的一个工程。好，所以石头也好了，木料也好了，那接下来就要开始造这个殿。所以第六章第一节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第480年，这是要紧的一个时间哈，啊，480。那么呢，啊，所罗门作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神的殿。这个殿从现在的眼光看不大，60轴就是60乘以0.45公尺， 六十乘零点四有多少？二十七公尺，就是长二十七公尺，知道吗？宽呢九公尺，高呢高才十三点五公尺，知道吗？十三点五公尺多大？高十三点五，十三点五公尺，四层楼，四层楼高。所以从现在看的话，怎样？小小的，知道吗？但是你不要用现在人的眼光，你要用三千年前，知道吗？三千年前大概没有人会盖这种殿，因为在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这里写的都是所罗门才有这个智慧去盖，而且做的严谨的窗棂，就是那个窗格子，这些都不好做，然后再做三层房屋，然后在当中怎么样砍木头。第四节第七节用山中的石头凿成，山中的石头就比较特别，山中的石头凿出来的石头，那么呢山中的石头在他们的山呢，因为山中的石头是本来是软的，氧化以后变硬，氧化的石头，变硬的石头去凿，所以都凿好了才拿到殿里头来安装，所以在殿里头没有听到铁器的声音，然后也做了楼梯，可以做一层两层三层，再用香柏木把所有的盖好这些石这个石头都遮盖起来啊，砍起来，好，所以外面都镶着香柏木。好，这些讲这些都是在讲所罗门的智慧，知道吗？好，所罗门的智慧，好，因为以前的人不会这样做，但这些啊都是讲到所罗门有那一个智慧去做这些。那圣经里面很看重啊这些人啊，蒙神所拣选的人用智慧摆上，记不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不是到山上去吗？上帝不是把那些东西指示样式指示他，对不对？指示的样式以后，你要找人有技巧有智慧可以做的，不是样式告诉你就好，你要有智慧去做。好，但是十一到十三节是重点，刚才我讲的，你可以做工作，你可以用你的聪明去做工作，但当中要紧的是不要忘记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所以上帝的话就临到所罗门，你要记得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建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守约，这个约定是什么？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所以你盖一个殿，你想说上帝啊，我盖一个殿你就住在我们当中，对不对？上帝是因为你盖的殿就住你这里吗？你把上帝想成人，对不对？我盖一个招待所然后好好招待你，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要接待上帝住在你的当中，你要怎样？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听上帝的话，你要听上帝的话。工作不会让上帝住在你中间，知道吗？你是顺服神，上帝才住在你的什么心里。所以这边呢，我们要强调一个，你愿不愿意在当中听从上帝的话才是重点，这叫生命。做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命的操练，所以工作有大有小，跟你的职分有关，所以职分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生命。所以上帝就告诉以所罗门，你不要忘了，你做这个殿，你希望我住在你们当中，但我住在你们当中是因为我跟你的约定，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约而来的，从约才有神的内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讲新约非常要紧的。新约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 新约呢，我们看一下啊，新约非常要紧。新约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31章31节，我把新约再读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许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上帝为什么住在我们的心里，是因为他跟我们立的约。所以31章呢，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是像过去出埃及的时候所立的约啊。然后呢，因为他们不能守约，33节，我要跟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将我的话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教导人，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以西结书36章，上帝再借着以西结再讲一次。在以西结书呢啊，上帝再借着先知以西结再讲一次啊，36章26节，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不用教导人就可以认识神呢？所以上帝的启示会越来越清楚。以西结书36章25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必住在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叫新约。新约一开始是他用水洁净我们，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受水的洗礼，知道吗？因为这是上帝要洁净我们，除去一切的污秽跟偶像。然后洁净了以后是26节，把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就是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重生，叫重生。所以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对不对？重生就是什么？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新的生命，重生。重生是新的心、新的灵，我们得了圣灵内住。所以我们为什么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主，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有新的心，也就是新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依靠这个灵来啊，来在当中啊做上帝的子民。那这些话，这些话在圣经的新约啊，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些话哦。所以这些话在希伯来书的8章、10章重新引用。所以这些话要记得，不是只对以色列人讲，到希伯来书的8章就告诉我们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所以不要以为耶利米讲的、以西结讲的都在旧约的时代只对犹太人讲，不是。到了希伯来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一次献上就成就了这个约。所以希伯来书8章10节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跟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所以这是谁？就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哦。那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上的话哦。所以这个就是要做新约，新约。好，那么新约是什么？你再往后翻希伯来书第10章12节，因为旧约第11节说，旧约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的。13节，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这就是前面讲的圣灵。所以我讲这些经文，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到希伯来书，讲的就是新，就我们跟神是立新约的人，知道吗？我记得、基督徒是跟上帝立约的人、立了一个新约，因为这个新约，所以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因为这个新约，所以我们得了新的生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事，就是要我们能够听从他的话。好，我们再回到列王记。所以神跟我们能够同在，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好，守约。那所以上帝就提醒所罗门王，你在圣殿希望我跟你们同在，对不对？但要紧的是，我跟你们同在真正是因为你们守约，你们守约，上帝也是守约的，因为他是守约施施慈爱的上帝，所以要紧的是守约。好，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谈列王记强调的重点。我为什么不只讲工作？如果职分你会想到工作，但它重点不在那个工作，而是在生命的建造，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约，一个约。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从自己的位份上去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仆人。好，那么忠就是照着神的话，这才是真正建殿的用意。那么要记得，旧约是这样，新约仍然是这样。好，那么所以在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上帝就提醒所罗门王啊，你盖我的殿最要紧的，你要记得你要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那你照神的话，那上帝就守他的约，应验上帝的应许。好，那么再回到十四节，所以列王记第六章十四节又继续讲所罗门所盖的啊，一直强调的是用香柏木啊，把所有的都遮蔽起来，然后用松木板铺地。那么至圣所是这样，外殿啊、内殿这些都用，然后又摆了一切啊尊荣归上去。所以十八节说，石头都不显露，都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跟初开的花，用这个来象征啊，他在当中啊所给所的他的用心跟所显出来的美。然后到内殿都用金子把它包裹，用金晶把它包裹，因为所罗门王啊有大卫为他准备很多金子，所以他就用金子来包裹内殿，全部都用金晶包裹。包裹完了以后，要安放施恩座，安放施恩座，施恩座就是那个耶柜，知道吗？摆耶柜，所以要摆耶柜的，他就做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两个在神面前的活物，活物，或者我们称他是天使也可以，但是不是一般的天使，就是四活物当中的活物就基路伯。然后用两个翅膀各，然后高十肘，然后翅膀各长五肘，那彼此相连做一个遮掩。基路伯的意思就是遮掩，遮掩把上帝遮掩起来，遮掩起来这个遮掩呢，遮掩就是上帝遮掩起来，象征的神在那一个不可见的光中，知道吗？不可靠近的光中。然后二十九节开始，这个讲到所有的墙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初开的花，然后又贴了金子，然后用橄榄木去制造门扇、门楣、门框，还有门口的墙的五分之一。那同样的，上面都刻着基路伯、棕树跟初开的花，基路伯是一个在神面前的活物，活物 那一般来讲，在神面前最靠近神的就是这四活物，啊，四个基路伯，啊，啊，基路伯四个活物，啊，四个活物。那通常啊，神的灵到哪里，那个四个活物就会跟着到哪里。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在神的宝座前就四个活物，然后再来就是二十四位长老，再来就是众天使，哦，它是这样子一个区隔的。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从摩西开始就不能看到神的面，新约的时候，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不能看到神的面。
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跟他面对面。我们要到最后可以见到啊羔羊。
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既然是孩子跟父亲的关系，没有道理不能看到神。
因为神是在那个不能见的光中，所以只有借着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借着圣灵在基督里。啊，去见神。嗯，
或者是有形的见吗？
嗯，就是说，因为同时植入我嘛，所以说这个概念就是不能直接看见。那我会觉得神是一个清楚的形象，对，他不会有一个清楚的形象，只是说我们在面对神这件事情，应当没有植入我的这个帕子已经揭开了。就是我们跟神直接是面对面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可见的形象，但是我没有透过一个，
就是我们最后看到上帝就是光。对，因为照圣经讲的，他就是在那个人不能进的光中，就是我们就知道光，没有一个形象给我们看。嗯，
这说明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我们牺牲的时候，那个帕子已经拿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就是亲眼见神？我们还要透过圣灵的启示，然后我们还要从一个好基督的形象，好基督一个好的基督徒形象，甚至是主耶稣的形象。主耶稣自己，还有就是主耶稣走的圣路，就是说一些榜样当中看神的生命，看神。但是我们，而且还是要透过圣灵的时候看。那我们现在是不能直接面对面，还要透过圣灵，尤其是教
会，因为圣灵就是神。对，因为其实。没有透过，就是不是透过圣灵，因为我们看到圣灵就看到神了。
圣灵没
错。哦，对，我知道没事，但是
我是说，这个我们在探讨基路伯的时候，很想说奇怪，那个基路伯现在应该没有挡在我跟神的中间，因为神已经亲自启示我住在我里面了，所以我们应该没有一个基路伯挡在我跟神的中间，应该是直接就见了神，只是神他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字，看到什么，那个已经是直接看见的，没有经历过。我现在只是好奇，基督我在新约的时候应该不是挡在神的人。
可是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基督我还是存在那边，他还是这样绑着。
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仍然一样在神跟坐宝座的周围，跟坐宝座的周围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跟主是同坐宝座的，所以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见到主，因为羔羊我们可以看到。好，那我们还是看不到圣灵，我们还是看不到圣父，但是就看得到光，应该是这样。嗯，因为圣灵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显出他是怎样。圣灵我们也是知道圣灵是神，对不对？那只有一次被看见的圣灵是仿佛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然后圣灵像大风吹过，那大风也看不到。 好，那我们很快的把第六章讲完。第六章就是讲到所罗门啊，跟这个建殿的人用当时他们的智慧，在当中又啊展现出他们的用心啊，去装饰啊，去建造这一个殿，也在当中用心去建造这个殿。那这个殿极其的尊贵哈，因为他用的石头是山中凿出来凿好的石头，然后安装起来。再用那个高贵的香柏木遮掩，那最里面的圣所的部分再用金子把它包裹，然后所有的木头上面又刻的这些啊，这个装饰啊，用这些来象征它的一切的尊贵。所以最后三十七节讲，所罗门在位的第四年啊，立了根，奠了根基，到第十一年的八月，就布勒月啊，一切都做完了，所以他这样建殿就用了啊七年的功夫。然后第七节，第七章第一节，盖宫室盖了多少？十三年啊，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一个思想，一个思想。我们下次继续讲啊。刚才我又提了，你找这些老百姓去盖圣殿，他比较不会。在困难中啊，这个艰难中抱怨，对不对？因为是做神的事。但盖宫殿呢就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想，人心就是这样。那所罗门呢啊，盖了殿啊，盖了七年，可是盖自己的宫殿又盖了十三年啊。所以为什么他啊，他死了以后国家很快就分裂了。因为你想，你这些人啊，花了这么多人，七万八万还有一万、啊、轮流三万，一共用了十八万，对不对？十八万人去做工，十八万人是所有男人的百分比是多少？即便五分之一也是强壮的，五分之一都被拿走，对不对？哦，所以这些，然后又做了殿，又盖了七年，然后盖宫殿盖了十三年，哦，前前后后多少？二十年，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盖下来以后会怎样。啊？哎。所以所罗门啊，或许他会觉得我都有付你们钱，或许他都觉得我该给的都给你们的，但是人不是这样想，知道吗？人不一定是这样想，了解吗？所以这个就是我啊要紧的，就是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要去讲生命，生命如何。生命的状态如何？生命的状态如何？用一个简单的话讲，同样的，我们在带领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在小学一年级给他的规定用，一直用到小学六年级，知道吗？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你要去思想，小学一年级的规定，二年级还适用吗？三年级还适用嘛，对不对？我不是说规定好或不好，你要去想，做父母的要去想，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哪些东西是有弹性的，哪些是随着年龄要做调整，那这个才是生命。因为生命本来就会在变化，就会在当中成长。所以所罗门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啊，他有些时候他人越来越多事的，或者是怎样，大家都可以去思考。虽然他是一个有智慧的王，但是他很要紧的，他做的这些工作，做的这些成果，但有一个重点，他没有抓住，就是百姓的心有没有归向神。那重点在他的心有没有归向神。或许所罗门会觉得他一直没有离开神，但圣经不是这样记， 圣经不是这样记，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位分上要去当心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离开神，我们觉得我们很用心做得很好，是这样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在历程当中常常需要反省的，常常需要反省。那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常常反省反省。所以圣经常常新约里面就给我们很多反省的时刻，知道吗？因为圣灵常常会要我们反思。我们为什么聚会？因为在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借神的话做一些反省。我们为什么读经祷告？也是在读经祷告做一些反省。每一次为什么我们领圣餐？因为在领圣餐我们也做一些什么反省，因为总是要反思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如何。好，所以今天谈的重点啊，就是要开，要就是要一直的思想。我们从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每一个受造的，我们领受一个位分，就有神给我们的托付，在当中上帝的用意、圣灵的引导带领，是为使我们在当中来啊，生命不仅自己得建造，也让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生命也得到建造。好，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上帝把管理国家的智慧都给他了，也把能力给他，富足这些都给他。但有一个要紧的，他必须自己去省思的，就是遵行神的话，守住这个约。这个部分，上帝却不是上帝给他能力，他才可以遵行。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能讲说，上帝你没有给我能力，所以我就守不了你的约，这不行的。这个跟上帝既然给你这个位分，那你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已经给。所以这就是啊，耶稣在诗篇里面他在讲了一句话，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我说我来了，对不对？燔祭和平安祭不是你喜悦的，有没有？就是当神给我们这一个生命，给我们这个位分，其实所需要的上帝已经怎样给了我们。那这个过程我们跟上帝要不断的去依靠他，仰望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要祷告。那所罗门后面有没有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后面做的这些事情适当的时候上帝就会提醒他，你建殿很好，但你不要忘记那真正要紧的是什么。那建完殿上帝又再次告诉他。每一次献祭都是一个提醒。
那在这里好像这段，神是亲自对所罗门说话，他不是透过祭司。
没有。
对，然后之后一直到，所以从第六章十一节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看到祭司出来对所罗门说话。
嗯哼。
然后那。所罗门他，但是那时候没有圣灵的提醒，然后祭司也都没有再跟他讲。那所罗门他在这个时候，他除了每年的献祭，他每年献祭的时候的赎罪，那个时候的提醒，好像所罗门他这中间他好像就没有谁会提醒他，是吗？是这样子吗？
他建完殿以后神又给他启示一次， 启示一次以后，上帝就不再说话了。
所以他就是他的对，对，所以他之后他的心就完全就忘记了。
他就慢慢的在当中就是就偏掉了，哎，然后到年老的时候，终于写的什么传道书了，嗯，所以最后他写的是传道书，我猜想最后应该写传道书，哎，所以但是到最后所有的他所做的后果都已经在那里了。你看他那时候要挽回也挽回不了了，所以所罗门就变成一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例子摆在那里，给我们去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所以那这个时候的所罗门，他其实是他没有，其实他是说，因为我们的心自己决定了，所以他。神在当中，他就很少说话，因为神已经知道他的心是，不到最后，神已经知道他不到最后，他不会
再回头，再
缓。所以神在这当中，神已经看见，所以他的中间神就没有过。
对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反思。啊，有些时候上帝如果我们常常有机会反思的话，上帝才有机会说话，所以保罗就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他感动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变成不想听的时候，会怎样？就会很不好，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听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习惯。
祭司是
沙都
吗？对。但他这边有四章第二节，那是沙都的儿子亚撒利尔做祭司。对。第四节说沙都和亚比斯长。
对。
所以他是祭司，他不是祭司长，他是祭司。
所以所罗门在他的位置上呢，他开始把祭司也做一个制度。那后来这些制度到归回以后，又变成一个制度。就是他们变成有这个大祭司跟祭司，哦，然后到归回以后，后来比较稳定了以后，这个西律王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就变成在耶稣之前，罗马人管的时候，又变成是这个大祭司的权力就被王拿走了，或者王牵涉在当中，对不对？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该亚法本来是大祭司嘛，然后。王不太喜欢他，就把他换下来，那这些就是政治就跟宗教怎样，就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天主教的一个问题嘛。早期的各地的大主教都没有这些政治力嘛，就是会众这样慢慢的形成的，但是到最后罗马皇帝开始以后，哎，就跟主教就怎样慢慢就结合了，那到后面就越结合越厉害了，王就要跟主教结合，主教跟王结合。
马丁的路德的宗教改革成功，是不是也是因为有政治力的帮忙？
有，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呢，他当时没有马上被抓去用火烧掉，是因为那个在当时的德国的这些各个部落国或者贵族国呢，彼此之间跟那个皇帝有个张力在，所以每个人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他们在教皇、皇帝跟自己的部落王里面，就诸侯王里面，大家有什么有个权利的张力在，所以马丁路德就是在这种巧妙的当中怎样活下来，刚好活下来，早一点也活不下来，刚好在那个张力底下活下来了， 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借着列王记上所罗门王的经历，在当中有思想。你赐给所罗门王平静的日子，和平的日子，你也让他有机会来接续他的父亲完成建殿的使命。在当中我们看见他也实在用心的在当中建殿，也用他的智慧治理这个国家，但这当中这一切工作的成效都是你所赏赐的恩。在当中他也尽心尽力，但这当中更要紧的，让我们看见生命中的谨慎，生命中的警醒，乃是这当中更为首要的。让我们也从当中来思想，不是我们把你所给我们的位分从整个外显上觉得我们都把工作做好了我们就没事了，乃是要在当中谨慎的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所带出来的生命影响力又是如何。求你在当中都给我们不断的提醒。谢谢主，因为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话成我们生命的光。谢谢主，你恩待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